是你讲的，好不好？那么这个编号的号码就用深颜色，看到没有？4151，看到没有？就是颜色就深了。凡是你看见名字的下面，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用的那个数码字4151是黑颜色的，特别深的，就是指说明前面在希腊文的前面这个名字的前面有一个 article 在前面。凡是有 article 在前面，就是专门指着圣灵讲。如果是人的灵，他前面不会加一个 article 在前面，好不好？懂这个意思吧？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对照来看啊，请大家对照，我们来解释一下。39节，耶稣这话指着信他的要受圣灵说的。下面马上就讲，那时还没有灵，还没有灵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受圣灵，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主耶稣说这句话，信他的人要从府里流出河水里江河来，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得到荣耀，他复活是得到荣耀，所以因为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你对主耶稣在说话的这个时候，信徒受没有受圣灵？还没有。所以这里是说的那是还没有灵，就是 was not yet， 就是还没有，没有什么，这种没有受圣灵。这个没有，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把它颠过来，就 the spirit not yet was， 如果颠过来了以后，就是说连这个灵都没有，就是这个灵都不存在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给大家发了一个资料，就是这里有一篇圣经，横的是中文的圣经，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因为现在有的人说这个恢复版圣经非常好啊，非常好，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来说这一件事情，好不好？好。那么请我们看这个行页数的最后哦，那里还有很多，桌子上还有很多。这桌子上，这里，这边就是这个背后那个桌子摆了一排。啊，对。好，请我们看，这是你手里的这一张纸的最后这里有一段解释，好不好？你看见那里有个391，看到没有？391，好，他怎么解释呢？他说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这是神的灵，但那灵，什么叫做那灵？他就说一个 spirit 前面加一个 article， 他就把那个 article 翻成那字了，好不好？那灵他就这样翻译了，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在主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你懂这个意思？没有就是还不存在啊，没有，因为他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他复活后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懂这个意思吗？他说耶稣基督的灵，或者叫基督的灵，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灵。这个灵要什么时候才有啊？要主耶稣钉十字架，要复活，神的灵就成了基督的灵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的灵，懂这个意思哈？我们知道基督就是代表受膏的意思，所以他说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灵就还没有，这个灵要主耶稣复活升天得了荣耀以后才有这个灵，这个灵是什么灵？就是神的灵， 来成为这个灵了啊，这是他的解释。所以他就把这个灵叫做纳灵。那意思就是说，请我们注意，他特别指的两个名词，一个叫基督的灵，一个叫耶稣基督的灵，这两个字看到没有？他都要加上基督，他不用。如果你说有耶稣的灵，他不解释这个，他只说一定加上基督，基督的灵或者耶稣基督的灵。他说这一个就叫做纳灵。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就没有纳灵，钉了十字架以后，神的灵就成了那个灵了，好像就变成了那个灵了。这是他的解释，好不好？好了，现在我们第一个要来看，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有没有纳灵，有没有基督的灵，好不好？那我们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一节，找到了哈。好，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找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什么？基督的灵。这个基督的灵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基督的灵的原文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基督的灵是什么时候就有了？先知的时代就有了，是不是？不是要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才有先知的灵，懂得这个意思吧？好，所以这一章指的解释，就是耶稣在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基督的灵。但是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在先知的时代已经有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的灵也好，耶稣基督的灵也好，基督的灵也好，神的灵也好，圣灵也好，就是一个，不会变来变去的。为什么他的名字又不同呢？那基督的灵呢？这个灵还就是圣灵，不过他的解用它来形容的时候，就说这个灵是基督的灵，用它来形容这个灵是神的灵的时候，就说神的灵，好不好？这是形容词的不同，不是说这个灵当时就没有。要请大家注意哈，我们举了第一个例子，你看了哈，在先知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灵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第二处，请我们读诗篇第二篇，旧约的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开始读。好，我来读。找到了哈，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知道耶和华就是神，受膏者就是主耶稣啊。这一节圣经，这一章圣经就是诗篇的第二篇，都知道是指着主耶稣讲的。所以主耶稣受膏就叫基督了，对不对？基督的受膏在什么时候？不是在新约，在旧约已经受膏了。所以基督的灵在旧约就有了，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他早就是基督嘛，受膏了就是基督，或者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啊，旧约就有啊。所以旧约神已经膏了他了，所以他就已经是弥赛亚了，也就是基督了。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主耶稣马上就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不是要钉了十字架以后再变成弥赛亚，顺便告他，不是的，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是得荣耀，得荣耀。好，得荣耀以后就把这个灵 拿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吹一口气，对不对？我们就收圣灵。所以不要把这个圣灵和纳灵把它分开，用不着分开，也不能讲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有一基督的灵，那不对的。那这个先知怎么去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啊？好不好？好。所以因此名字，在希腊文的这个名字前面如果加了一个冠词在前面，虽然没有圣字，那个就是指着圣灵讲的，就不要去把它翻译成纳灵，不要把它翻译成纳灵。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好不好，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啊，请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一，第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哈。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好，你看到这里啊，第十一节，还有第十节也就有了。圣灵仿佛鸽子，看到没有？你看圣灵的灵字下面是不是和黑体字，四一五一是不是黑体字啊？那就是说这个灵字的前面有一个 article， 有一个冠词，好不好？没有圣字，就有个冠词，所以它用黑体字。那么你再看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去，这个灵字下面也是深颜色的字，对不对？好，所以在不要把这两个都翻译成纳灵了，好不好？不是圣灵就行了，很多啊，很多。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你把四一五一查出来，很多地方都没有圣字，但是有一个黑体字，好吧？编号是黑体字，就是原文前面有一个冠词在前面，是另一冠词。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里，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一个不要把圣灵有一个灵字的前面有一个冠词的翻译成纳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成为了基督是在旧约的时候，很早了，诗篇第二篇就讲了，他已经是基督了，已经是弥赛亚了，这第二个。第三个，基督的灵在旧约就有了，先知已经有了啊，不知道新约才有，好不好？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证据，就请我们出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二章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这里啊，好像你读这个圣经就会有一个感觉，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神就把他立成已经立他是为主为基督了，好像主耶稣成为基督成为主是定了十字架有关系，看到没有？啊，但是请你注意一下这个动词，他用的这个动词在三十七节，这个动词三十六节的这个动词，请你看，它是用的现在完成式，看到没有？God has made that same Jesus whom ye have crucified. 他是用 has made， 看到没有？ Has 是一个现在，这个字是现在式，好不好？第三人称的现在式， made 就是过去式， 对吧？那么在英文的文法里面，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都有这个情况，就是你现在完成式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过去，延续到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这样？在哪地方？
嗯，是。
对，好不好？所以你就读英文文法，一件事情是过去就存在了，延续到现在，就用现在完成式，动词就用现在完成式。所以主耶稣是过去已经立他做基督了，延续到现在仍然是基督，不过十字架他复活以后他就得到荣耀了，好不好？得到荣耀。好，因此我们就说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原来就有了，所以基督的灵原来也就有了，不是要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才有基督的灵。好的，那么 Peter 你觉得对不对啊？对啊，这个张大也是专门学英文文学的，好不好？
前面那一节经文，当然你那个大卫的话也可以作为。
哎，你会
对
对，大卫也说了，是不是？大卫也是说，好不好？
但先说大卫那个，再说下面这句话，就
更证明他，
对，就更证明他，就是说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对对对，
就是、现在就已经我们已经得到他的荣耀有后果了，就是
对的，好不好？
结果。
好，因此，我们，请讲。就请弟兄姊妹，我们因为很多人去，就宣传恢复版圣经就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准确。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仔细的发现有很多问题，它的翻译是不准确的，而且会把你引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啊。啊，那么现在他就会把圣灵，神的灵是另外一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又变成了基督的灵了，他是这样来解释，但是基督的灵我们一看旧约就有了，好不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一个特别给弟兄姊妹把它说清楚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今天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要受圣灵。那么约翰福音主耶稣也说，我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在基督徒里面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接受了圣灵了，好了，那么教会就成立了。什么叫做教会啊？现在我们来说什么叫做教会。听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方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请你看看这个教会这个字是1577，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典，1577是什么意思。字典1577哈，好，
不招出来。
好，所以这个字啊，它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一个叫 egg 就是出来，另外一个字 kalesia 就是呼召你，就是 call 的意思。所以教会这个字用的这个字，为什么用教会这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就叫教会。你看嘛，就是把你呼召出来就是教会。主耶稣什么时候呼召你？那就是他的灵进到你里头来了，他一吹口气不是你们受圣灵了吗？ 好了，你里头有圣灵了，有神的生命了，那么这个就是教会了。这一批人就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叫教会。所以教会应该是指着人来讲，教会不是指着那个房子来讲，也不是指着一个组织来讲，一个系统来讲，不是的，就是一批人。那么今天在温哥华来讲，所有温哥华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个教会，那就应该叫做教会。可惜我们中文教会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好，你看这两个字有没有意思是说呼召出来的意思啊？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叫做会众，你记不记得？会众，为什么？他们是耶和华的会众。所以新约的教基督徒应该是说主耶稣的会众，用会众这个好。所以有一个人就是叫大卫，他是200多年前的一个人啊，他翻译这个圣经，他不用教会这个字，旧约的会众，他就用旧约的会众，就写什么，就是说 assembly， 他就用这个字。 assembly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一个群众会众，第二个就是有聚会的意思，有聚会的意思。好，我们是圣经里面，我们的这个新约圣经中文里头，这个字翻译得很乱，有的时候翻译成教会，有的时候翻译成会众，它也翻译成会众，有一处，有的时候就翻译成会，在希伯来翻译成会，有的地方它就翻译成聚集的人。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希腊文这一个字，教会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人，就是呼召的人。那么就是主耶稣吹了一个气，我们里头都受到圣灵的这一批人。那么这样来看，教会在什么时候建立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那就是教会了。这批人就是他呼召出来的，对不对？有他的生命嘛，啊，有他的生命。好，应该就是这样。而且这一些人还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以前，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还没有到以前，这一批人就已经开始聚会了啊。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和门徒聚集，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好了，那么我们就说教会就开始了啊，主耶稣就呼召的人里面就有圣灵了，然后这些人就有40天之久和主耶稣一同聚集。不但是这样啊，请我们再读下面11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主耶稣40天和他们聚集以后，主耶稣就升天了，他就走了。那么你看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算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等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有没有聚会啊？有了。40天主耶稣跟他们讲道，主耶稣升天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开始聚会啊。这个叫不叫教会啊？已经是有教会啊。 那么那时有多少人呢？你看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好不好？在当时刚刚教会开始，有120名聚会，不错了吧？那就是已经有教会聚会了。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到了，第一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很多人就说，原来我们一贯的想法、传统的观念，就是那天建立了教会，五旬节建立教会。实际上，我们仔细读圣经，教会的建立不是在五旬节。那么五旬节那天是做什么呢？五旬节是他们要得着能力，圣灵降临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再读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要读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你看这里主耶稣说是五旬节到了，那么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看到没有？降在身上，他们就会得到什么能力？得能力的目的是做什么？做见证。好，因此《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就到了。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有40天，五旬节就是50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有50天，他们都在一起聚会，有10天他们都在一起聚会，对不对？聚会聚会聚到五旬节了，第50天就是五旬节到了。好了，这一天圣灵就真正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120个人都说方言，做为什么？就是要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什么？做见证。那么五旬节，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从14节要读到19节，好吗？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
好，你看这里用了2个字，就是浇灌，看到没有？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就是圣灵的浇灌，不是受圣灵。我们说的约翰福音20章主耶稣吹一口气，就是他们受圣灵，接受了圣灵，那个叫做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圣灵内住。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了，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好不好？这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今天很重要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圣灵充满是圣灵住在我里面，充满我，改变我，使我有神的性情，使我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原来我这个人啊很骄傲的，好，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圣灵教导我，提醒我，就谦卑了。原来这个弟兄是很容易发脾气的，但是圣灵教导他教导他好了，他的脾气就减少了原来发得很厉害，现在就减少了这个就是圣灵，受圣灵，圣灵住在我里面，圣灵要在凡事这样教导我们。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14章26节26节，把 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圣灵就要指教我们，对不对？圣灵不是说降在我的身上我能说方言，这个不是指教，指教是圣灵在里头对我说话告诉我，圣灵在里头对我说话告诉我就是指教我，而且要叫我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好不好？那就你读圣经的话你错了，他就提醒你了啊，你不应该这样讲，你不应该这样说，这件事情你不该做，好不好？那圣灵在里头提醒你，圣灵的声音是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是里面的一个感觉。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圣灵的声音是一种叹息，罗马书第八章，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一种叹息，是里面很深的感觉，是一种责备，你错了，圣灵在里头责备你，不是耳朵跟你说啊，你说错了，不是，好不好？是里头一个感觉，这是圣灵在里头来指导我们，带领我们，这是圣灵叫做内住，住在我里头来教导我们。那么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主耶稣讲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好了，我们看整个的圣经里头是新约，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圣灵降在彼得雅各保罗他们的身上，使他们能够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本来彼得这个胆子很小，在使女的面前他都不敢承认主耶稣，但是圣灵降在他身上，你看五旬节以后他就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了。但是你要知道，虽然他外面能够为主耶稣有能力做见证，但是彼得不一定就改变了，彼得的性情不一定就改变了，他还有软弱，他也有失败啊，好不好？这个是圣灵在里头要提醒我。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追求外面的东西，追求外面说方言啊，外面按手倒下去，按外面怎么样，这个是靠不住的，好不好？所以有的人说按手我一倒下去起来我就圣洁了，原来发脾气的倒下去起来我就不发脾气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基督徒的改变，那是说天天要跟随主，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天天舍己，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长大，生命的改变，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因此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读圣经，请你来辨别一下，不要说我讲的，那就是说到底教会什么时候建立的？五旬节以前他们就有聚会了吧，那还是算不算教会呢？120个人在当时已经不少了，好不好？而且这120个人到五旬节那一天一开始就是3000人得救了，你看3000人里头都有圣灵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说清楚的，好不好？那么就把它分辨出来，教会是什么建立的？因为过去传统的观念是从五旬节，实际上我们看不是五旬节了。好，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7章第40节，要读到44节。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从哪里出来的。在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两处就说明很清楚，如果我们有旧约圣经，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的第23章。第5节 旧约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你看这个主耶稣是从哪里出来？是从大卫出来，看到没有？好了，这是第一点，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从大卫出来，他是大卫的后裔。第二，请我们往后面翻，有一个圣经叫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米迦书，旧约的米迦书，往后面翻，他是在拿鸿书的前面，约拿书的后面，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说主耶稣是从哪里出来？伯利恒，好不好？以法他是指伯利恒，两个是很接近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一个是大卫的后代，第二个他一定是在伯利恒出来。那么现在的以色列人只知道主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拿撒勒是加利利地，加利利是外邦的地方，所以他们称为加利利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啊，这是他们弄错了。第二个，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代，他们只知道是那个木匠的儿子，约瑟的儿子。因为这样，他们虽然把圣经读好了，知道基督应该从哪里出来，他们弄得很清楚啊，知识上有了，但是没有启示。所以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大卫的后裔就站在他们面前，这位就是在伯利恒出生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看不清楚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说基督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从加利来的，那怎么可能他是基督啊？好了，所以他们就是按照外貌来认断主耶稣，按照肉体来认到主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就起了纷争了，有的人说他是基督，有的人说他不是的，他们就是从外貌来看。四十四节，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啊，因为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没有人能够下手。好，现在请我们读四十五到四十九节。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那你看，他们要差役去抓主耶稣，差役去听见主耶稣说的话，不敢抓他了。为什么不敢抓他呢？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开始，就是最后两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两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气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耶稣的话里面是有权柄的，所以差役去捉拿他，听见他说的话就碰到权柄了，这个话里头有权柄，不敢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这里啊，差役不敢抓他了，差役都被主耶稣话里的权柄打倒了。本来他们是有权柄去抓主耶稣的，现在听了主的话不敢抓了。好，现在我们要请读五十节，读到五十二节。
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那么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读过了，他是暗暗的做门徒啊，所以他去见主耶稣都是晚上去见。那么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他是犹太人的官，因为是犹太人的官，所以他还有说话的权利权柄，好不好？所以他现在就对他们讲了，他说要听他本人的口供，要调查他所做的事，如果你都没有弄清楚，你难道就定他的罪，去找人去抓他吗？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暗暗的做门徒，他既然是门徒，他就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时他是犹太人的官，在罗马的权柄统治下，所以他自己还有点怕啊，有点怕，所以要保他的地位吧。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把他的意见发表出来啊。但是我们看法利赛人或者这些犹太人怎么去回答他呢？五十二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么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节说，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你看到没有？加利利是什么？外邦人的地。外邦人的地怎么会出先知呢？啊，他们认为先知不会出在加利利的外邦的。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还有一个先知是外邦人，叫做巴兰，有没有这个事啊？啊，巴兰就是一个外邦人，好不好？不是以色列人。神要做事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里就觉得他们已经把主耶稣弄错了，弄成主耶稣是加利利人，好不好？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认为尼哥底母，你说错了，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嘛。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告诉我们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外表的认识，不是里面的认识。因为是外表的认识，他们可以用圣经很多的知识，但是就碰不着这个圣灵，没有属灵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只是有知识，但一定要碰到这个圣灵啊，一定要碰到那个属灵的实际，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落在知识里面。我们碰到属灵的实际以后，我们就清楚了啊，我们就有启示，就会有亮光，否则我们就是一直在外面。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说那里头有三种的人，约翰福音第七章里头记载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叫众人，众人就是过节的时候从全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犹太人。第二种人就是犹太人，那是指说这些做官的人，他们掌握了宗教里面的权柄的，宗教的权柄的，这一种人叫犹太人，掌握了宗教的权柄，他们可以定一个人的罪啊，定人的罪，就是这批犹太人，他们是做官的。还有一种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这一批人是完全俯首帖耳听犹太人的话的，受律法捆绑的。犹太人也自己受律法捆绑，他们也把律法加在耶路撒冷众人的身上啊，这是众人。 所以如果这一种人不能够从律法里头知识里面出来，他永远在里面，现在那个里面他没有启示。第一个，外面他怕犹太人，怕那些当官的；第二个，他里面没有启示，没有亮光，他就不能够认识真理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三种情况啊，三种人，好吧，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七章读完了，结束。读第八章，现在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来把它读。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过一个节叫祝棚节，他在耶路撒冷过节。但是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解完了，或者那一天最后一天最大的节气最大的日子也完了，就个人都回家去了，就回去了。耶稣到哪里去呢？他就往橄榄山去。好，现在我们要弄清楚，一个是在地理上耶路撒冷和橄榄山有多远啊，请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升离开门徒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升天的，橄榄山。所以使徒行传前面就记载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和门徒分别，然后马上十二节就讲门徒就从橄榄山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两个地方相距有多远呢？他说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么犹太人他们安息日是有一个规定，因为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路要少走，不能走得特别，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定，那么安息日只能走多少里路啊，这是他们自己规定的。那么从距离上来讲不远，橄榄山和耶路撒冷不远。那么我去过那个地方，因为我到耶路撒冷去，我是住在橄榄山，橄榄山那里有个旅馆，我们就住在宾馆，住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坐旅游，我们有旅游的车把我们就从橄榄山送到耶路撒冷去。我估计那个马路就是现在开车的话大概 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当时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走到橄榄山啊，也不要很长的时间了，所以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比较近了，好不好？橄榄山是一座山，和耶路撒冷是相对的。耶路撒冷那边也是一座山，不过那个山比较低一点，橄榄山要高一点。耶路撒冷那个山叫做锡安山啊，我们知道叫锡安山，对不对？好，那么主耶稣从那个耶路撒冷回到橄榄山，橄榄山那个地理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啊，是在东面。我们怎么知道是东面呢？如果你有旧约圣经，请你读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耶路撒冷的前面朝东的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啊。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因此主耶稣白天是在耶路撒冷做工，在圣殿里面讲道，那么晚上呢，听到的人都回家了，主耶稣就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橄榄山。那么为什么他去橄榄山呢？现在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七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那我们就看见橄榄山是主耶稣住宿的地方，也是他休息的地方。白天呢，他就在殿里面教训人做工啊，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主耶稣往橄榄山去啊，第一节橄榄山去，第二节就是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好，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要交通的。现在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第三节读到十一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第三节到十一节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自愿守律法的，他们是坚持守律法的，所以主耶稣是代表恩典，他们是拒绝恩典。那么现在他们用的来试探耶稣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把这个人站在当中。你知道主耶稣坐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我想周围是面对很多很多牌啊，就围着他。现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把这个女人带来站在中间了，你看啊，在中间。我们说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有在耶路撒冷是有权柄的人啊，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他们很懂圣经，也懂摩西的律法。法利赛人，法利赛三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就是要分别出来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在罗马的统治下没有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是要来守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个妇人拿到以后，他们就说了第五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那么现在啊，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申命记。第22章的23节到24节，申命记22章23到24节。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气，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这里是说的摩西的律法是要把两个人都要打死，那么现在他们只把这个妇人带来了。而且这里是说得很清楚，带着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什么叫做妇人呢？就是有丈夫的人，这个才叫妇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把这样的人打死的啊，他们很懂摩西的律法，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问他。你看第五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现在他们就来问耶稣了，因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那么我们看到试探主耶稣的目的有一个，就是说看你反不反对律法，对不对？我们以色列都守律法，他们认为主耶稣啊是不守律法的。为什么？因为在安息日主耶稣不是要治病吗？安息日他们是不许做工吗？摩西的律法是说安息日不可做工，主耶稣却医好了人，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不守安息日，就是不守摩西的律法。那么现在这一个人拿到你的面前来，你怎么办？他们就问他，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里就有两方面的问题，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宗教的 对一个罪人的处理和政治上对一个罪人的处理，就涉及这一个矛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律法和恩典的问题了。按照律法应该把他处死，你主耶稣又是代表恩典了，到底处不处死他呢？啊，这个很难。如果主耶稣马上说好可以把石头打死，这就违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当时的罗马的时代啊，罗马统治的时代，判一个人死刑必须要政府来判，任何人都没有权。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八章，请我们读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自己都知道。所以在对待主耶稣的事情上，他们想杀主耶稣，但是他们要借助比拉多的手来杀他。他们不能用石头把主耶稣打死。如果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就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了。因为当时犹太人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是罗马帝国在统治他，所以必须罗马人判他死刑才行，所以他们没有杀人的权利。那么今天带着主耶稣面前的这一个妇人，如果主耶稣说好按照摩西律法把他打死，那就违反了罗马的律法啊，主耶稣不能随便判人死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律法和恩典中间的一个矛盾。按律法这个人是该死的，但是按恩典来讲，这个人还可以，还需要先拯救他。你说主耶稣来不是拯救我们罪人吗？主耶稣来不是并不是定我们的罪啊，主耶稣说了，我来不是要定人的罪，我来是救赎你们。好了，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在这种试探的面前，他就需要神那样的智慧，在对待人有神那样的智慧。好，所以我们就看下面第六节，他们说这话，就是约翰福音八章第六节，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什么叫做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呢？他们有两个把柄可以告他，第一个说他违背摩西律法，第二个如果你说判他的死刑是遵循了摩西的律法，但是违背了罗马的律法，你看要判这个妇人死也不对，判他不死也不对，你看到没有啊？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好像没有一条路可以主耶稣走，没有一条啊。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好，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地是被造，地是神主神创造，地是被造，主耶稣是造物的主。主耶稣在地上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就代表主耶稣对被造在工作，在做工。他不是直起腰啊，他要弯起腰来。一个人做事 不能自己要做啊。走路你可以支腰，你做事要弯腰吧，就是你在厨房里洗一个碗，你都要弯一点腰，对不对？哎，这是主耶稣，神造物的主，被被造，地是带着被造的，在工作，主耶稣在工作。我们就不要去管，有的人就去猜测主耶稣写了什么字，到底什么内容，这个没有意思了啊。那就说主耶稣在工作。我们记得我们曾经读过一段圣经，是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啊。主耶稣是在那里做工，那么这一个做工，你看这些人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心里面就是在反对主耶稣，要就是告他的把柄。现在抓了一个妇人来了，就带到主耶稣面前来，这一下他们就有个想法，我们胜利了，这一下一定要把主耶稣拦到，他一定完了，我们胜利了。而且来的，我想他们当时呢是气势汹汹的，把这个妇人站在中间。主耶稣还没有问妇人，没问他，看你什么时候问他啊？这个妇人最后是承认的，对不对？这个妇人我看也没有办法，他也抬不起头来，他就想到可能今天我是要被石头打死了，因为我犯了这个罪了，就站在中间。他们气势汹汹，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撒旦呢、啊，好像吼叫的狮子啊。我们记得啊，寻找那可吞噬的人，很厉害的。实际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在他们里面工作的就是撒旦。所以，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出面来拦着主耶稣，试探主耶稣。实际上，后面是撒旦，而且撒旦觉得说：“现在我赢了，这下要把主耶稣打倒了。”啊，气势汹汹的。感谢主，主就在地上画字。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在被造里头做工，他画字也代表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和周围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妇人，主耶稣都在那里做工啊，做工。好，我们看主耶稣做工的结果，你看第七节，他们含饰不住地问他，你画字吧，他还不能就让你画字就完了，你不说话还不行，还非得要你说话，好了，就逼你了啊，来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继续做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假如你碰见一个啊非常不讲理的人，或者不管他是家里人或者外面人，他来问你，他气势汹汹的来一件事情到你的面前来质问你，或者什么时候，你千万不要和他用肉体对肉体，你宁可不说话，回到主面前去祷告，主你给我力量。为什么？因为撒旦就是利用人的感情，一个人感情冲动的时候他是没有理智的，他不会用理智去想的，那是感情冲动的时候感情就来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你的感情去对他的感情，你要等他的感情过了，他有理智了，你才能够给他说话。你看是不是这样呢？没有理智你怎么讲呢？啊，他一直在用他的感情。主耶稣知道这些人来了是感情来了，他们不用理智，所以主耶稣就画字，画到他们一直要逼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开始说话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让他们自己的良心发现，不是落在感情的里头，而是要开始用思想了，用思想用理智了，而且要用他们的良心。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用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些人的罪，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摩西的律法守好。所以这里主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谁没有犯过摩西的律法的，你们就先拿石头打他。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用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妇人的罪，主耶稣是先用摩西的律法来定他们的罪，是用摩西律法定他们罪了。谁是没有罪的？我们人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啊？那就是摩西的律法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是叫人治罪的啊！你看我们读一出圣经，经文读罗马书第三章，请我们读十九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这是二十节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治罪。律法，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来定你的罪，因为你行不好律法，行不好律法。所以律法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要用这个妇人，用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妇人的罪，主耶稣就用律法来定他们的罪。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行好律法，因为律法原是叫人治罪的，这是律法的目的，律法就是定罪的。因此在律法之下，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主耶稣的这一句话的下面，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一句话一出来，他们每一个人的感情那个怒气啊，慢慢就消了，理智开始出来了，不但理智出来，良心也发现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读过这句话。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些话是带着灵出来的，这个灵就要打动他们的良心。他们每一个人良心都发现我们都有罪。主耶稣不是说不可以打，可以打，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打。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定人的罪。他说你看见你弟兄眼睛中有刺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你自己眼中还有什么，还有两目。主耶稣又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人。所以现在他们是要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人的罪，妇人的罪，主耶稣就用摩西的律法来定他们的罪。所以你就看见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你看这是神的智慧。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胜利了，现在把主耶稣拦到了，结果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句话一出来，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全部都走掉了。为什么？他们都有罪。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怎么能定人的罪呢？所以能定人罪的只有一位，就是神，就是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定人的罪，所以他们都走掉了。第十节，收掉了。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 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现在主耶稣再转过来对妇人讲，因为都走光了，现在这里只站着一个妇人，还有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对他讲，他们有定你的罪吗？十一节他说出话，没有。你看见这个妇人称呼耶稣是什么？是主啊。啊，我想这个妇人开始在转变了。他看见这些要拿石头打死他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站得住，没有一个人站得住。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妇人接受了神的恩典，他以后还会犯罪的。除了接受了主耶稣的恩典，除了他有神的生命，否则他还会犯罪。主耶稣喊他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妇人喊主耶稣做主啊。好，我们看见这里就有一个，他在主的面前愿意谦卑下来，他看见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的命能够保住，保住这些人气势汹汹的人都走了，就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啊，这是有权柄的话。所以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对这个妇人说的话是有权柄的，我也不定你的罪。按理说主耶稣完全可以定他的罪，他也不定他的罪，就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以后就没有记载这妇人的事情了。我想这个妇人应该在主耶稣画的权柄的下面，他应该改变啊，他应该改变。至于改没有改变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他应该改变。好，我们读到这一件事情以后，我们就要从这个第八章他们试探主耶稣的这件事情里面，要看见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就是使人治罪，也就是说律法是定人的罪的。以色列人要守律法，这个律法就会一直来定他们的罪，这是律法。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里来说，律法是外天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来神并没有给以色列人律法，没有。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恩典时代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缘故成为义人。我们相信主耶稣，神就称为我们做义人。什么叫做义人啊？义人就是没有罪的人啊，你就没有罪了。那么因信称义，从新约来看是从主耶稣这里开始的。但是我们要更早的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 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如此，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相信神所说的话，神就称他为义人。所以义是从信来的，对不对？信神的话你就有义。那么这一个开始不是在主耶稣来了以后才有，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了。在旧约的人，你如果相信神，你是相信神的一个人，神就称你为义。在亚伯拉罕以前还有一个人叫做挪亚啊，挪亚他也是一个义人啊，在那个时代他也是一个义人。你知道洪水要来了，他就做一个方舟，他就相信神的话啊，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做了一个方舟，所以神就称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啊，是一个完全人。好，我们请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看挪亚也是个义人吧，他相信神的话，他就去做了一个方舟，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看神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信他，你相信他，神就称为你是义。今天到主耶稣来就更明显了，因信称义。当时的时代只有一个挪亚，后来还有一个亚伯拉罕，这是律法时代以前也是因信称义的。那么律法时代以后，律法一开始就不是因信称义了，那是靠行为。为什么？守律法，对不对？守律法。但是主耶稣来了，好像又回到了因信称义了，神这个原则又出来了，是主耶稣把他带来。所以从亚伯拉罕从挪亚到主耶稣这一段中间有一段时间叫做律法时代。这个律法时代叫做外天的，你看到没有？本来没有他的，是天加天加了一个进去了，天进去了。好，这里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新约的加拉太书。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我们先读到第九节，第五节读到第九节。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好，你看这里哈，这里就把亚伯拉罕和我们现在的信心连在一起了，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和我们的因信称义连在一起了。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好像就是一个人，今天我们是普遍的人了。我们不变，为什么？他说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是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不因你得福。你看这个福音是先传给亚伯拉罕的，今天福音也传给我们了。亚伯拉罕是最早听见福音的，那个福音就叫因信称义啊，就是因信称义。今天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因信称义，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心愿就是要人因信称义，这个不变的，从挪亚就开始了。但是中间怎么又出来一个律法呢？好了，我们要读下面，请我们读十七节，读从十七节开始读。好，要读到第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
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金中宝之手设立的。
好，你看，神先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约，你是因信称义，所以我就让你万国因着你有福了，这是应许吧？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律法，那以后过了多少年呢？四百三十年以后，神再把律法给以色列人，才有律法。为什么神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呢？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五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八节，三节读到第八节。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说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好，这里先是有一个月，神和亚伯拉罕定了一个月，神也和以色列人定一个月。神是希望以色列人知道，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意思说，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做的，以色列人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只有是因信才称义， 不能靠行为称义，如果你们要做就不行了。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回答呢？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你看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做，神你就定义你说的话，说哪一条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就能做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能够遵行。神是说我把你们好像一个鹰把你们带出来，是我做的，你们自己不能做，以色列人做，我们要做。所以因为他们想要遵行，他们心是好的啊，要遵行，但是不是从信来的，不是像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的话，不是因信称义，他们要遵行。所以你看从十九章一过了二十章，马上四条诫就来了，四条诫就来了。好了，以后你看二十一章到二十